安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周末的时候聚集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！主，你每次都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在彼此的分享当中，能够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也求你继续赐福今天的课程啊！求你的灵来与我们同在啊！祝福我们所讲的，祝福我们所听的，祝福我们所讨论的，都能蒙你的悦纳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我们已经差不多把传道书的这几个大部分都讲完了啊，那我们复习一下，我们把传道书分成四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就在说人生所追求的意义在哪里呢？那第二部分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是神掌管万物，在真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是有时空来限制的，你没有办法逾越，但你又没有办法不去寻找啊，那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开始思考人生了。那到底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呢？那找遍了所有日光之下的事情，发现了虚空，发现了捕风，你没有办法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把握，你抓到的东西呢，很快就不见了，甚至什么都没有抓到。那还没有抓到的东西呢，是怎么样的呢？不确定。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日光之下其实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意义。那于是就把目光呢放在日光之上了。但是传道书当中呢，对日光之上的事情写的真的非常的少。虽然内容非常的少，还是可以指引我们来看日光之下的事情。那在日光之下，我们可以拥有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拥有享乐，我们可以拥有智慧。但是无论是享乐还是智慧，作者说好像还是虚空。那人生的道路就充满了不确定性。我们有的时候去一个不确定的地方呢，我们会紧张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确定这个地方的话，就会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性，你看不见。所以人生的道路呢，虽然充满了惊喜啊，也充满了新的发现，但是也充满了危机。人应该如何来避免这个危机，或者说去面对的话呢？人就需要智慧了。可是作者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要有智慧啊，我非要有智慧不可。”而且就去寻找了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。哎呀，这个真正的智慧离我很远的，就好像我们经常玩的那个迷宫一样，你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，处处碰壁啊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希望就有一个指路牌给你啊，哎，你很清楚的到了一个地方，哎，往左边，往右边，啊，这样就很顺利就出去了。那出去以后你回来一看，你会发现我到底是怎么出来的？不知道。但是能指引我的那个是什么呢？指引我的一定是智慧。那智慧呢，能够帮助我在这个日光之下呢，来度过危机，找到出路。所以智者呢，他就懂得把握这个时机，还把握这个次序。我们今天来看第八章。第八章第一节，谁像智者？谁知道事情的解释？人的智慧使他容光焕发，这个凶恶的面貌也被改变。一句智慧的言语啊，能够让人的性情啊，人的生命发生改变的，甚至连他本来一个形容他一个凶恶的样貌啊，表说这个人的生命啊，真的是不怎么样，但是因为智慧者的一句话，他会被改变。这是作者讲的。那这个智慧者呢，他劝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，好像对神的誓言一样。”那怎么一下就跑到了这个王的这个事情上来呢？这个王的话是表示说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受时空的限制，还要受掌权者的限制。 所以呢，你不要急急的离开王的面啊，这离开王的面呢、啊，这就是反对他的意思啊，反对他，反叛他，不要坚持祸患的事，因为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王的话就是权柄，谁敢质问他说你在干什么？传道者在这里面提到了。智慧使人的生命可以改变，但是当智慧面对到这个掌权者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什么事情呢？从权力的管辖来看，每个人都在掌权者的管理之下。虽然你没有直接的面对到这个掌权者，但是掌权者所制定的这个法规和规范呢，你都要遵循的。你虽然没有制定交通规则的，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有交通规则的。啊，你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个交通规则是谁定的，但是你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遵行，所以你要把握这个度，这叫做遵行王的命令，不要做祸患的事。所以遵行王命的人呢，他就必不遭祸患的事。那有智慧的心，晓得适当的时候和方法，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定时和方法。尽管祸患常常临到人的身上，人无从知道未来的事，谁能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呢？不能啊！人不能掌控生命气息，把生命气息留住，也无法掌控死期。没有人能在战争中退役，邪恶也救不了行恶的人。凡事有时候，有方法，这个智者就知道如何去把握这个时机和规则，他就避开这个祸患呢、啊，这是需要我们向智者来学习的地方。但是尽管如此啊，还是有祸患会临到的，因为智者知道如何把握时间、把握时机、把握方法，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把握生命，他不能留住生命的气息，也不知道死期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吗？不知道，可能很久。可能下一秒，我们只知道一个结果啊，无论做什么，我们都不能避免这件事情。所以掌权者呢，他管辖他所有的一切啊。那上帝呢，掌管万物，包括时间，包括空间，包括我们的生命。掌权者在掌管他的时候，掌管我们的时候，他有权利的，他有决定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啊，就做什么事情，所以下面的人一定要遵行。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滥用权力了啊，这里面是说上帝把这个权柄交给他了，所以他做什么我们就顺从他做什么，而且呢不要离开王的面，不要坚持祸患的事情。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啊，在公司当中，在与人相处当中啊，甚至在家庭当中，常常要坚持自己的意思。但是首先你要看公司是谁来决定，家里面的头是谁啊？那今天在开弟兄特会啊，特别牧师讲到说，弟兄是家里的头啊，这个头并不是说你可以滥用职权的意思，而是说你是头，你就要担责任，你要做榜样，这样才能建立好这个家庭。那同样，我们面对这个掌权者，我们应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？就是不能坚持祸患的事情。红灯的时候你就要停下来，那 stop sign 的时候你也要停下来，那行人过来的时候他们要优先，这个部分你要坚持，你不能反过来，你也不能问这个制定法律的人，你为什么这样制定？你这样制定好像对我剥夺了我的自由啊，哪里有这样的事？这遵行王命的人呢，他就不遭遇祸患的事情。有智慧的心就要晓得适当的时候和方法。所以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两种不同的权势，一种呢是掌管世上的事，掌管人类，另外一种呢是神的权势。因为就连掌权者他也不知道他的死期什么时候到，他也不能把握生命，无法掌控死期，没有人 能够在这个战争当中退役，好像人生像打一场仗一样，你做好事，你也要面对死亡；你做坏事，你一样面对死亡。你怎么样都不能避免。那这里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。首先，先总结了第七章所讲的这个智慧难寻呐、啊，谁像智慧人呢？那智慧人知道如何避开这个飞来横祸啊，不会手足无措的。而人的智慧呢，还让他这个容光焕发。但是要从一个更高的眼光来看呢，智慧者要知道如何去遵行这个掌权者的这个命令。这里面就隐含了另外一个含义，是我们也要知道如何去遵行神的命令，因为连地上的掌权者行神的命令。我们顺服地上的掌权者，那天上的神呢？那上帝的命令吗？你看清楚了吗？好，无论这个王是明君还是暴君，如果你明白遵行神的命令，你就知道如何遵行君王的命令，这样可以让你来避免祸患。但是最后还是要，你还是要记得，时间到了，该走的就该走了，君王也不例外。无论你有财物、有权势、有尊荣，你没有办法在这场战争当中退役，你一定要面对这件事情。甚至你说，那我就跟他拼到底吧。对不起啊，邪恶也救不了邪恶的人，没有办法。世人不知道我们都是在走向一个死亡的这个不归的路上啊，所以就不知道彼此怜悯和爱惜了，常常会用到自己的权力啊，自己的能力啊，甚至自己的资源啊，彼此互相践踏和伤害啊，直到每一个人都归向死亡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哎，一切都归零了，好可怜。有一句话这样讲啊，都是天涯沦落人啊，相逢何必要相害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说，要敬畏地上的掌权者，同时呢，你更要敬畏掌管生命的神啊。这掌权者要慎重自己手中的权力，在权力之下的人呢，要好好的顺从这位掌权者。但是掌权者和被管辖的人，最终去的地方都是一样的，因为要面临神的审判，每个人都要尽自己在地上应当尽的责任，所以你不能乱来的。那你怎么才能知道如何面对呢？就要像智慧那样，就要像智慧那样。虽然在第七章的结尾的时候，这个作者说这个智慧真的是好难找啊，智慧难寻呐、啊，我要有智慧。但是这个神造人本是正直，他们却想出许多计谋来，好像是一个负面的总结啊。可是到了第八章，刚才我们看见他又回到这个智慧的主题了，因为智慧人呢，他是可以知道事情的真相的，它也可使人心呢、啊，人的生命得到改变。但是智慧者面对这个掌权者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说我比你聪明，我就可以不听你的，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掌权者要顺服神，那我们就要因着顺服神的缘故，要顺服这个掌权者。如果你要是坚持这个祸患的事情的话呢？就不是一个智者，这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，聪明过头的一个人。凡事有时候，有方法。这个方法和这个时候，都在这个次序的里面，都在时空的里面。最后的结局就是，上帝会审判我们说，你在世上的这段时间呢，你有没有遵行我指派的那位掌权者带领你的那一位，无论是在家中、在公司、在教会、在一个小的团体当中，你有没有按照这个次序来啊？这是上帝的次序。那时间呢？就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那个时刻，每一件事，上帝都要细细的查问的哈，细细的查问，不仅是 你手上做的、嘴上说的、跟你心里想的等等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传道者接下来说，那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认识上帝的义人呢，他要学习敬畏神呢，就又享福乐了啊。我们看第九节，这一切我都看到，我留心日光之下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啊，人辖制人，使人受害。然后我看到恶人得到埋葬，而他们生前竟然可以进出圣殿呢，在他们行恶的城中受人称赞呢，这是虚空。因为对恶行的刑罚没有迅速的执行，世人就放心作恶。即使罪人百般作恶，仍想长寿。然而我知道的人必享福乐，因为他们敬畏他。在第九节的时候，传道者做了一个结论，日光之下充满了不平等，人辖制人，使人受害。但是死亡使这一切都平等。所以 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，你看到了这个有形的权势啊，在世的掌权者和这个无形的权势，日光之上的上帝啊，还有人间的平等和不平等，就这样发生了。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作者看了以后觉得这简直就是虚空啊，这怎么把握，这简直没有道理啊，简直是岂有此理啊。我看到日光之下呢，这个恶人得到埋葬啊，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进出圣殿呢，在他行恶的城中居然得到称赞。这种事情这怎么说得通呢？这个百般作恶的恶人居然还活得还比人家还长呢。然而我知道敬畏神的人享受福乐，因为他们敬畏他。那作者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放弃，他并没有破坏掉他对神的信心呢。他没有破坏掉对神的信心，但是他有件事情他想不通。他想不通。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义人有福乐，恶人没有福乐，也不能使自己的年日像影子拖长啊，时间一到了就要走啊，因为他们不敬畏神。但是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情啊，义人照着恶人的行为得到报应，恶人照着义人的行为得到报赏。我说这也是虚空。那于是我赞赏欢乐，因为人在日光之下最好的是吃喝享乐，在神赐给他日光之下的一生，他在劳碌中有欢乐伴随啊。你听起来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位传道者的思维有点混乱呢？第十节说，我看到这些恶人生前做坏事，死后还得到尊重，还被人家称赞啊，虚空啊，恶事没有马上，没有恶，没有马上有恶报。这个，所以这些人就放心作恶嘛。那同样，这个义人呢，却照着恶人的行为得到了报应。哎，好人没好报，恶人反而有好报，这是虚空，没有错。啊，作者讲这个话不是在悲叹一件事情，他是说，这个神要如何处理人的问题呢？因为这个问题存在不是偶发事件，而是每一个时代甚至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事。人是不能解决的，人不能解决恶人的事情，人也不能解决好人受恶报的事情。如果能解决的话呢，作者不会问这句话了。但是人不能解决的事情，神可以解决，对不对？那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？看到任何的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啊，上帝为什么延迟审判呢？这个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辖制人呢，使人受害。虽然死亡使这一切都平等了，但是神为什么要延迟处理罪恶呢？神如何，什么时候来处理罪恶呢？那之前的几章内容我们也看到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不报哈，时候未到。这个恶人还没有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大胆的放心作恶，没有什么后果，因为报应没有到嘛。那么公义迟到了吗？没有啊，因为传道者已经讲了，他知道神的审判一定临到啊。 那在传道书的前面的几章里面都讲到很多事情啊，在特别是在第三章第十七节啊，这个传道者说：“我心里说，这个义人恶人呢、啊，神都会审判，因为每一样事物、每一样工作都有定时。”所以他的信心并没有崩溃啊，但是令他困惑，这样的信心反而令他困惑。如果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好人就是没好报，那我就当坏人好了，没有什么困，反而没困惑了。但困惑的是，恶人不能作恶，因为有恶报，好人要坚持行善，要有好报，但实际上是相反的。所以上帝什么时候审判呢？我们可以从新约的撒种的比喻来考虑这个一些提示啊，是和稗子一起生长。你说麦子，因为薅这个稗子会把这个麦子给带出来嘛，所以就不拔喽啊？不是，这是表示上帝给稗子一点点时间，这是一个悔改的时间，用这种方式来彰显上帝的宽容和慈爱。我们从出埃及记的34章里面看一下，这个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怀有怜悯和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满有忠诚的爱和信实，为千代存留忠诚的爱，赦免罪债、过犯、罪恶。然而，他不会免去责罚，而会追讨父亲的罪债，惩罚他们的儿子、孙儿、第三代、第四代。这段经文是说什么呢？上帝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惹他发怒呢，他不会免去这个责罚的，他要追讨这个罪债。那这个追讨的方式也看起来蛮特别的，惩罚他的儿子的儿子、孙儿、第三代、第四代。你说，那我父亲犯了错的话，我的二代、三代、四代都会被责罚啊。你不能这样看啊，你要注意看，这是一个对比。首先你看，神不轻易发怒，满有忠诚的爱和信实，为千代存留忠诚的爱，上帝在留到千代啊，希望你不要犯错，他赦免你的过犯，但是他赦免你的过犯，他不会免去这个罪责的，他追讨父亲的债，这个债呢，由父亲传给孙子、儿子，第四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我父亲做了错事，然后我什么都没干，然后我就承担这个罪责，不是了。这个是说，一个父亲作恶的话，下面的人就照样学样了，照好样学好样，照坏样就学坏的榜样。如果他的儿孙几代都这样来学的话呢，那到三代、到四代，上帝都会责罚。但是上帝的慈爱呢，却是留到千代的。如果这个父亲，家里的上一代有一个很好的属灵榜样，那下面也照着学，就到千代。千代和三代、四代这样做了个对比，千代大还是三代、四代大？当然是千代大。所以是说，上帝的信实和怜悯的恩典比他的刑罚要大。他是在讲这件事情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跟随这个恩典啊。所以上帝不断的忍耐恶人作恶，他不是说，延迟审判，不是故意拖延，他是要彰显他的怜悯和恩典。容忍恶人是彰显神的宽容和慈爱的一种方式。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啊，这保罗就说，你们这些犯罪的人呢，为什么不知道停止呢？难道你们以为上帝不给你审判，就是赞同你们这样做吧？上帝给你宽容的时间呢，是让他的恩慈领你悔改的。但是你要藐视这样的上帝的恩典吗？就糟糕了。所以在传道书第七章的时候有类似的一个讲法，不要过分作恶啊！你做了一些事情是不小心做的，好，上帝还是有恩典和恩慈留给你的。但是你不要继续作恶啊！你越做就越笨了，还没到时候呢，就要成为死人了。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了，这是非常笨的人。 所以作者在这里讲呢，是要我们认识神的恩慈啊。这个麦子和稗子一起长，但是最终这个稗子会被薅出来，要烧尽，表示神的公义是应该执行的，而且是必须执行的。亚人看了以后就说：“哦，都宽容他这么久了，他还是继续作恶，他烧是应该的。”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。为什么上帝会容忍这些恶人继续作恶呢？好人做了好事遭恶报，恶人做了恶事反而遭好报。那最终原因呢？是上帝的恩慈要领他们悔改。你说好，上帝的恩慈我懂了。这个恶人他上帝给他恩典，那好人呢？怎么回事？那好人呢？啊，你要注意看，刚才回到刚才那个经文哈，千代哈。千代和三代、四代，神给好人的恩典呢是更多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一人受苦的时候就不太明白，啊，他就忘记了之后的事情，忘记了上帝也让我们同样的眼光来给恶人有悔改的机会。如果你在日光之下的眼光呢，你会愤愤不平的，但是如果你在日光之上的时候，你说：“哦，原来上帝是这个意思，上帝是让我们跟他一起学习他的恩慈和怜悯。”好，那我们就愿意为此来忍耐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作者在思考的，他不是人间的问题啊，他不是要知道善和恶和时间报应的问题，他是更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这个神学问题。世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奥秘和主权的，但是上帝愿意启示给我们说，这个恶人作恶必有报应啊，属神的人是有福乐可以享受的，但恶人是不会有福乐的。这个本应该实行的审判你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你只看到的只是虚空嘛，因为义人照着恶人的行为得报应，那恶人照着义人的行为得报偿，好像本末倒置了。上帝说这件事情交给他。让我们明白，有些事情是只属于上帝的，不属于人的。人不会明白这个神的奥秘和主权在哪里，但是人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：上帝已经把这个福乐给我们了。在这个善恶混乱的这个世界当中啊，上帝要赐给人欢乐，那难道不值得赞赏吗？看一下经文，于是我赞赏欢乐。因为人在日光之下，最好是吃喝欢乐啊，在神赐给他日光之下的一生，在劳碌中有欢乐相伴。听起来这两边这个温差实在是太大了哈，翻转的太大了。刚说了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个不公平啊，然后就忽然跳到欢乐这里面，因为他看懂这件事情了。在这么一个混乱的世界当中啊，上帝居然还赐欢乐给我们，难道不值得开心吗？为什么要强求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就好像现在不是很流行这个 ChatGPT 吗？很多人都去问答案呢，很多人去问，为什么一定要寻求答案呢？上帝不给我们答案的原因很简单，给了我们，我们也听不懂。是这样的，那个终极的奥秘啊，我们不可能明白的。但是人为什么会寻求答案呢？人寻求的应该是上帝，人不应该寻求那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用那个 ChatGPT 哈，在寻求答案呢。但是这个人自己人性当中充满了罪恶哈，他做出来的人工智能能给人终极答案吗？完全不可能，这也是虚空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智慧很好，但是智慧也没有办法查明神的作为。当我用心去明白智慧，查看人在世上从事的活动，有人因此日夜不闭眼睡觉。哇，你看到了善，你看到了恶，看到这么混乱的局面啊，你能睡得着觉吗？睡不着。而且你仔细去查考不明白，不明白的话，你睡得着觉吗？也睡不着。啊，所以作者说，我就看到神一切的作为啊，在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情，人无法查明啊， 就算人劳碌查找也查不出来，即使智者自以为知道，他还是查不出来啊！这里面再一次重复提出刚才的那个主题啊，那个智慧人呢，没有办法查明神的作为了，神也不让人来查明白，因为神告诉我们说，人需要的是敬畏神呢，人不是需要知道这个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。你敬畏神，就领受他的赐福和享受。所以，上帝自己呀，不是人研究的对象，人是要透过认识神来看清这个世界，要明白自己所知道的呢，不过就是那么一点点，实际上是不知道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里面说，以为知道什么，那么他应该知道的。他还是不知道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你人知道什么呢？你说我知道工程学哈，我知道教育学，我知道这个菜怎么做，我也知道这个车怎么开啊。虽然我不是开发这个车的人，但是我知道车怎么开啊。我也知道这个太阳带着整个的这个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运转啊。那上帝就会问了。太阳是怎么运转的？你说它就是这样转呢，它带着我们转，它为什么往这边转，不往那边转呢？那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转来转去的？我们在地球一直在转哈，我们头怎么不晕呢？地球转我们头不晕，听牧师讲道头会晕啊，真是好奇怪哈。啊，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钢和铁链在一起的时候，到那个温度它就变得很硬？为什么这个铁加了碳以后它会变成钢啊？说因为加了碳就变成钢啊，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人到底应该知道什么？人就算知道了，他该知道的，保罗说他还是不知道。你不明白，因为我们是受造物，我们的智慧是从神来的。我们想要跟神一样有智慧吗？还是说我们要去认识神的智慧呢？这重点在这里了，所以去认识神呢，就是要去爱神的意思了。如果有人爱神，这神就是蒙神所认识的。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，所以神都认识我们，他拣选我们。所以人要学习去爱神，最重要的不是人要知道什么，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爱神，认识神。那被神所认识的人呢，他就会领受神所赐的福乐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在日光之下里面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神创造时空，神也掌握整个的时空，就好像我们也人类也创作电脑哈，创作Chat GPT 也管理电脑也管理这个，我们和人工智能啊之间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的，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不可跨越的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哈，传道者说，千万不要找错了方向啊！我们要去认识神，我们不是研究神，我们不是要知道答案，我们要知道神赐给我们什么了。这就是聪明人。那讲到这里的话，那人到底可以知道什么呢？首先，人要知道人的生命与盼望。9章第一节啊，于是这一切我都留心，我要弄清这一切。原来义人、智者以及他们的作为都由神掌握，无论是爱是恨，没有人知道将要临到他们的一切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啊，义人、恶人、好人、坏人、洁净的人和不洁净的人。献祭的人和不献祭的人都是一样，好人怎样，罪人也怎样，歧视的怎样，害怕歧视的也怎样。这是在说什么呢？这是在说我们的去处的，我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。无论你在世上你做什么，都要去相同的地方。所以日光之下发生的一切事中呢，这有一件是非常可悲的。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， 而且世人心中充满邪恶，啊，一生心理疯狂之后，还是要归到死哪里去啊？那作者告诉我们说，人死啊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件事情啊。这个人死之后有什么呢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活人自知会死，死人一无所知啊。活人和死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有反应啊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反应。这里在强调这个生命的这个无常性啊。刚才说了，这个义人和恶人呢，好人和坏人呢，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人呢，罪人呢，等等啊，都会死的话，这个生命的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件事情。作者不是在宣扬一个消极的态度，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无常性，这个人生的有限性，你认识到了没有啊？那你既然认识到了以后，你要不要珍惜生命呢？因为第四节说活着就有盼望，因为活狗比死尸要好。你怎么理解这件事情？什么叫做活着的狗比死去的狮子还好呢？在那个犹太，在近东文化当中啊，狗是一个非常低微的一个动物了。那狮子是百兽之王啊。但是百兽之王如果死了的话就没价值了，所以生命的价值在于活，所以活着的狗比死去的狮子要强。那死去的人呢，就一无所知了，他们能爱什么？他们是否被人爱呢？人就不能知道了。那所以只有活着的人才会知道，哦，我被神所爱啊，我要到神那里去啊，我要面对死亡啊，我在这个世界上。我要做智慧人，不要做欲望人呐！啊，这个世界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福乐了，我们要有这个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日光之下的事情啊！啊，这只有在活人才能做的事情。所以作者说，人的生命就是要活，活里面才会有盼望。人的结局呢，也都在这个神的手里面。那负面的想法就会说，既然结局都一样，那我何必认真呢？行善受苦，为什么不行恶作乐呢？而且在那个第一章的第三节啊，就已经讲了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对他有什么益处呢？那既然劳碌没有什么益处，那以往的事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事人也不追念，那后人也不纪念啊，这个。在未来的时候啊，这个一切都会被忘掉了，这个智者跟愚人一样啊，都消失了。那我干嘛这么认真呢？还是要认真的，因为死后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啊。不是因为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很可怕，所以我们要过，而是说这一切是有答案的，这一切的答案在上帝的审判的那个时候。但是你认识上帝的时候呢，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，所以你需要珍惜生命，你要为未来做好准备。今生是短暂的，还好今生是短暂的。如果今生要我们活100亿年，我们才能明白一件事情的话，那这100亿年过得多苦啊！所以还好，上帝只要我们活100年，活100年的话，你明白了，你就可以进到永恒的里面。享受永远的福乐，那个是没有时间限制的，所以是这样的意思。因为爱有时，恨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，啊，全部都是虚空。在虚空之下要寻求日光之上的永恒的意义的话，你必须活着，而且必须好好的活着。因为你作恶行，你作恶享乐，能认识上帝吗？你永远不可能认识上帝。但是你行善受苦呢？你反而可以认识上帝。上帝在这个善恶的世界当中赐给我们福乐了，让我们好好的享受啊！所以，我们不要看到这些负面的现象，就是说，哎，人生活得真是没有意义啊！啊，这个真是都是在忍受哈，不是的，人要积极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。第七节，作者说。 去吧，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饼，开怀畅饮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工作了。这任何时候，你的衣着都要保持光鲜，头上不要缺少膏油。你要和爱妻享受人生，共度一生所有虚空的日子啊，就是神所赐给你在日光之下所有虚空的日子，因为那是你在一生中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份额。凡你手里可做的，就努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要去的阴间呢，没有工作、计划、知识、智慧。知道了日光之下的真相，就消极的对待是没有意义的。消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积极的面对生活，不是发现了空虚以后呢，那好吧，我就行乐主义好了。而神赐给我们呢，神赐给我们这个虚空的日子，很有趣哈，明明是虚空是没有意义的，不能把握的，但是上帝说，这个日子是我赐给你的，我是让你在这个日子下可以快乐，啊，这要成为我们一个积极的转变点呢，因为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在第二章的第三章、第五章、第八章全部都讲了。日光之下你要消极的话呢，那你转眼看日光之上的上帝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积极，这个积极的转变是因为你认识神而产生的，而不认识神的话呢，就是消极。这个虚空的日子也是神所赐的，你不认识神就发现虚空，但是如果你认识神，你就发现原来在这个虚空的日子里面有福气啊，那上帝已经悦纳你的工作了，但是阴间却没有快乐，只有神的审判。等到那个时候你想做点什么，来不及了，已经晚了。所以呢，真正的幸福呢，它并不取决于我们所掌控的事物，我们可能什么都掌握不了，因为传道者说了嘛，都是虚空嘛，虚空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把握的，你既然把握不了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幸福不是从我们可以把握的事情当中来的，而是从我们的心态当中来的。人要尽情的享受生命中的快乐，同时呢，要面对这个不幸啊，这个挫折，这个时候要保持一个冷静和乐观的心态。这个乐观的心态从哪里来呢？从认识神那里来呀。人在这个世界常常会有这个无助感啊和无能为力的感觉的，因为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嘛，这个时间和机会的流逝啊，这个突发的事件呢，都会让我们的计划目标啊受影响，甚至啊完全被打乱。所以上帝说，你不要去掌控事，你不要去掌控那个事物，你要学习来如何掌握你的心。你的心如果是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觉得人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状态，而是像在一个主题乐园里面，我们坐过山车也是上上下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参加很多那些刺激的游戏节目也是看起来是蛮危险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游乐园的孩子都在笑呢？没有一个在哭呢？对，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冒险，但是冒险的同时呢，他们也有生命的保障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心态。所以说坐这个什么过山车呀，钻隧道啊，然后从上面滑道上滑下来到水里面去啊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经历一个非常精彩的冒险行动啊，而不是一个悲惨的事情，所以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心态。好，那人要把握时机，人不仅要知道要学习享受快乐，要把消极变为积极，也要学习把握时机。十一节，我又看到日光之下跑得快的未必会赢，勇士未必战胜，智者未必得粮食，精明人未必致富，博学者未必得人赏识，都在于临到所有人的时机和机遇。这跑得快应该赢吗？这是我们想的，跑得快的本来就应该赢吗？这经验之谈呢，但是不到终点那一刻谁也不知道， 每次看比赛的时候不都有黑马出现吗？啊，之前看世界杯也是这样的，都以为巴西跟德国应该进去吧，哎，结果通通不是啊，结果不是啊，所以不到终点的时候你不知道。那让人得胜的是什么呢？是时机和机遇。可是你说，人最不能把握的就是时间，人没有办法把握时间呢，人不能掌控时间呢。不明白的话，就突然就遇到这个祸，突然发生的这个祸患啊，就好像刚才十二姐的经文说，人根本不晓得自己的时刻呀，就好像鱼被可恶的网捕住，鸟被网罗捕住，照样，当祸患的时刻突然临到呢，这个世人就陷在其中了，这个毫无征兆的时候发生的。所以，作者告诉我们说，明天要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们就好像鸟一样，这个网络什么时候来呢？不知道。明天属于你吗？不知道。那既然明天不属于你，那你关注的是什么呢？你是为明天的事情忧心忡忡呢？如果人一个人走路的时候，他出门的时候，他总想着说，我走到什么地方会跌倒啊？四处看，我走到什么地方会跌倒啊？哇，太难过了。所以，人不要关注明天的事，人要关注当下的事情。珍惜每一个时刻，把握你现在有的机会，因为时间是短暂的，它不等你呀。而不是去忧心忡忡想之前以后的事啊。那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"杞人忧天"吗？啊，就总担心天会掉下来，永远看着天，然后他一生什么都没做，就一件事情，担心天掉下来啊，这是很可怜的事情。对，人要关注当下，你现在有的，你现在应该做什么？好，那接下来作者的话题又转了啊，所以他的话题转呢，我们也要跟他转哈。他说："智慧有限呢，被人家轻视。我又看到日光之下有这样的智慧，使我印象深刻。有一个小城，人口稀少，有一个大王来进攻，把它包围，筑起这个巨大的高垒工程啊。"那城内有一个贫穷的智者，运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记得他。哇，你说这徒劳无功的事情做得还少吗？不少啊！啊，智慧不受人尊重啊！这个强烈的对比啊，这个贫穷的智慧者带领一个小城战胜了这个有实力的大王啊，这是告诉我们说智慧的好处啊。这个在对战当中啊，智慧比强大的这个军力啊更有威力了，啊，以少胜多嘛，那个四两拨千斤嘛。但是智慧为什么会被人家轻视呢？没有人纪念呢？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日本的电影拍叫《七武士》啊，他拯救了这个被强盗威胁的村庄啊，但是他们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取得胜利以后呢，那些村民呢立刻忘记了他们的付出了。立刻就忘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里也是一样，这个贫穷的智者战胜了这个大王，带领这个小城，为什么被遗忘了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贫穷嘛。世人的眼光会注重在这个财物啊和这个地位上，到现在也是如此的。每个人都会尊重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就的人，哇，你看他的公司多大。你看他的员工，你看他的豪宅，哇，他还有私人飞机呢啊！而你看他做的发明创造，哇，以后就指望他了。所以人会用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东西啊，物质啊，来评判这个人的成就。看得最清楚的就是钱财、能力，他的所有的这个在身上闪闪发光的这些东西。那作者说这是一个可怜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智慧反而不是人的第一选项。如果智慧不能给人带来财富和地位的话呢，智慧也会被轻视，那智慧不值钱了。所以人以为真正的智慧是跟权威并存的，这个人有权威，他是学者，他是科学家，啊，他讲的话我应该听。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 智慧胜过武力啊。穷人的智慧呢，被藐视、被轻视，他的话没有人听。那我们听到的是什么？我们听到的不是智慧啊，我们听到的都是虚荣啊，听到的都是虚空啊。听智者安静的发言，胜过听掌权者在愚人当中叫喊啊！这个形容非常的强烈哈。真正的智慧呢，都是不张扬的，真的能给人带来益处的，甚至能够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的。但是人的世人的眼光呢，掌权者有财物的，地位高的，我们就喜欢这样的人呢，这样的人太棒了，他讲一句话我们都听的哈。这些人都是欲望人。而这个掌权者在欲望的人当中叫喊呢，没有意义啊。要去听智者的言语啊。安静是智者的一个内涵的表达。人都以为说真正的智慧跟权威是并存的，谁的声音大，他就有能力嘛？啊，不是，智慧都是安安静静的，因为他教导的不是外面的东西，他教导的是里面的内涵呢。他可能没有外在的地位啊，他不需要外在的地位，因为他内心的智慧胜过一切。智慧胜于战斗的武器啊，但一个罪人足以破坏许多好事啊。虽然智慧是这样的美好，但是这个智慧的美好被罪人所破坏了，因为罪人认为智慧本身不值钱，它不能给我带来财富和地位。这个智慧让我发现了上帝，我发现跟随上帝，我要付出很多代价，我可能要倾家荡产了。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可以当，就是不能当传道人。传道人太可怜了，被人家骂也不能还口，打也不还手啊！你轻视他，他还得过来爱你。我很喜欢传道人爱我，但是让我去做传道人，我才不去呢。这智慧不被人尊重，智慧的美好会被罪人所破坏掉。世人的眼光啊，就是集中在钱财和权势上。我听你的话，我能得到什么？如果这个智慧不能给我带来财富和地位的话，那么这个智慧一点都不值钱。啊，基督教真是一个很迷信的宗教，很愚昧的宗教。因为你看信基督的人，啊，都是一副好像很好、很开心的样子啊，其实呢，不被人尊重。你看，我信的那位教主多厉害啊！他被烧了以后，还有舍利子出来呢，还给他建塔塑金身呢。那基督徒呢？哎呀，这个耶稣的一个骨头都找不着，然后这些人还相信一个啊被钉死的十字架上的那个人，多么的愚蠢呢？啊，所以世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啊，这些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，这是真正的智慧。那人的智慧呢，会被罪人所破坏掉的，智慧也不会被人重视的，就是告诉这件事情。那接下来他继续讲。到底智慧会被愚昧怎么样的影响呢？啊，就好像几只死苍蝇啊，使香膏涌出臭气啊，一点点的愚昧盖过智慧和荣誉。智慧者的心朝右，愚昧人的心朝左。这个愚人走路没有理智，向所有人通告他是愚人。他这里形容了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状态啊，他做了一些平行的对比啊。这个死苍蝇能够破坏香膏，这个愚昧盖过智慧。所以，这个死苍蝇和愚昧，从外表看起来都是比智慧值钱的，但实际上呢，当然不是啊。那智慧人的心在右边，愚人的心在左边啊。这边只是做一个比喻了哈，不是说我们的心脏的真正的物理性的位置哈，不是哈。这个右边是说靠近神的意思。那愚昧人呢？他在靠左边呢，就远离神的意思。如果神站在你的右边，你当然要往右靠了。我的心贴向你嘛。那如果神站在你右边，你说我往左靠，这不就远离神吗？是这样。那基督徒的心是什么呢？基督徒的心呢，在新约里面讲了那个保罗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"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，他本有神的形象。"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啊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啊，你看，这是智慧。你看得出来，这是你看得出来的话，你就知道这是智慧。看不出来的话呢，你的心在左边。看得出来的，你就哦，这样的救主，我一定要跟随他。你的心就在右边啊。就这样，圣经当中啊，他形容这个愚昧和智慧啊，它都跟人的心有关。左边代表与神同在，右边代表远离神。智者会选择神的道路，而愚昧呢，他不选择的。而且这个愚昧人呢，是看得出来的。怎么看得出来呢？你看，这个愚人连走路都没有理智啊，不是乱跑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，而且他所有的人通告他了不起。但作者说他是个愚妄的人，他是个笨人，因为真正的智慧是隐藏的，智慧人不容易被认出来，愚妄人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但是很多人都说那才是有智慧的，这就是愚妄人。那第四节说，如果掌权者向你发怒，你不要离开你的岗位，冷静回应，可以脱大罪。君王喜怒无常啊，但是智慧人呢，用冷静可以平息这个王的怒火。虽然智慧有限，不被重视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，你不能忽视他了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应该知道作者的意思了。不可以忽视智慧啊，虽然智慧很有限啊，但是智慧跟愚昧比起来呢，还是要智慧，你不要当愚昧的人。但愚昧的人表现很张扬，别人都看得见，而智慧人呢，却像一个贫穷的一个人一样，很贫穷，就是不起眼的意思，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价值来。但是关键时刻，这个智慧他能救你的命，他能平息王的怒火。刚才说王的权柄是很大的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不能左右他的，而是他左右你，但是智慧却可以把他摆平。所以智慧非常重要，智慧也会被罪人破坏掉，就像死苍蝇掉到香膏里一样，就像愚昧就盖过智慧一样。所以智慧是有限，但是智慧是非常重要的，不可以忽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。那接下来请大家在这一周思考两个问题啊。您从传道者的这个反复讲解当中啊，看到了什么？刚才我们反复讲解啊，跳来跳去的啊，希望大家有一点自己的心得啊。你认为人的一生应当如何来度过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，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主也求你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也常常来读你的话，常常把你的话放在心里面，让我们昼夜思想，反复体会，让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在哪里，也真的让我们真的不仅可以认识到你，也真的可以领受你赐给我们的福分。在这个混乱善恶混乱的这个世界当中啊，我们一样可以享受你赐给我们的福乐，因为这是你的智慧。也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，祝福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智慧当中享受你的福德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